好的，这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王耀坤，光耀的耀，尤熙坤的坤，跟这里长辈比起来，算是年纪比较小的。
对对对，没错。
我是透过我妈介绍过来听老师讲课的。
哦，妈妈吗？啊、哦，今天母子档。
对。
好，欢迎你，
谢谢，
欢迎你。这个，你今年几岁啊？
今年23岁。
23岁啊？有没有女朋友？
没有，没有。
没有是吧？那太好了，我们这里缺男生。你这样行情会很好。还可以参加我们大专青年团呢，这个年纪还够哎。好，我们大专青年团是18到24嘛。好，那个我们暑假会办这个活动，你可以来参加。好，那个站得高高的那个是我们青年团的团长。好，现在他已经不是那个最年轻的那个了，晋升为长辈。好，好，你要不要多说一点？为什么今天会愿意跟妈妈来？
因为说这个课对我很有帮助。
哦，真的啊，妈妈也来上过一次哦。可是之前有接触了哈。嗯，哎，那你怎么那么乖啊？会被说服？
没有，就是我自己也会想要来。
哦，真的呀、啊。
对对对。
好，哎、啊，以前有没有听过？有没有接触过？
没有哎、
欸。哦，没有是吧？第一次是吧？
对，这种课程没有。
好，那我欢迎你哈。
好，谢谢。
好，来，那妈妈介绍一下，你怎么说服她的？
其实应该是9年前呐、啊，哈，我就。就是说也经人的引荐到这个协会，那时候我觉得这种心灵课程其实它适合每一种年纪啦。
对，
嘿，啊，所以那时候他刚好是国二，我就一直想要带领他进来听，因为有一些母子之间或者是说生活上很多，事实上我们很难去说直接做沟通啦。那我是觉得说，那透过协会就是说心灵课程或透过其他的方式，他自己去吸收或者去思考的时候，简单讲借力使力这样子啦，但是也要他愿意啦，就是说他的思考或者是他想做的事情，他觉得有哪一些是对他更迫切，或者是说他觉得在当下他不想要去接受这种东西的时候，你怎么叫他进来都叫不进来的。那因为这一阵子他刚好也是有一个空档，那我是想说，那刚好那个燕瑞英嘛哈，我是后来又听他说，我说我之前也接触过，那我说 OK 啊，哎，他就告知我时间，那我们就排时间过来这样子，那刚好他这一阵子的时间也 OK， 那我是觉得说，把握当下能够吸收到或对他。反正只要你有来上，一定是有帮助的。嗯，嘿，看个人的心里面的体认跟体悟啦。哈，
是啊，哎，其实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赛斯心法的学习的年龄层哈，大家都知道嘛，都很年轻，对不对？啊，有向下趋势哈。这个一般社会大众呢，我们去统计是忧郁症的年纪有向下，有向下的趋势。可是呢，我们在推广这个赛斯心法呢。也同样的年龄层有越来越年轻的这个倾向。那我去赛斯村嘛啊，那我这个在徐师的课程上面就有一位癌友就讲，他为什么会来这里呢？是他小学5年级的女儿叫他来的啊，因为他小学5年级的女儿听徐师的 CD， 他说妈妈全世界只有徐师了解我，好、啊，那他妈妈就很挫折。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应该是我啊，为什么是一个不相干的人？啊，后来这个小孩就说：“啊，你要来这里上课。”好，他的这个 CD 里面讲得很好，这样子。好，所以他妈妈是他小学5年级的女儿介绍来的，所以很有趣啊。最近呢，我也有一个这个机会啊，这个朝阳科技大学有老师啊，他要来跟我们也是做产学合作。那他带领的就是做幼保科的学生啊，他计划想要再来，也带着他们做研究，来帮我们做这个绘本，啊，这个幼儿，我在想说幼儿的绘本， 所以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有一个灵感啊，他们这一团呢来做这个从胎教啊，一直到刚出生的婴儿，然后特别是把这个生命是怎么诞生的，好，那生命带着什么样的目的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每一个婴儿都不是一张白纸啊，把这些观念能够透过这个绘本的方式，好，其实真正的对象是父母亲，好，父母亲有些新手父母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在面对现在的这个社会有很多的不平安，所以其实很多的新手父母是很害怕的。好，那我就在想，哎，我们可以把这团人是往幼儿，甚至于说胎教，然后刚出生，好，那怎么样来当父母亲？好，那你们都有机会用得到。啊，然后这个因为跟云科大的这个视觉传达系也有做建教合作，那现在也在进行这个把赛斯心法做成这个绘本的一个制作，现在正在进行。好，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啊，所以这个学赛斯可以从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放给他听，说不定这个小孩子一生出来，他说你马上就知道，听到许医师的声音就认识他。好，那我想这个赛斯心法最棒的地方就是不分年龄层嘛，啊，不分性别嘛，不分职业，啊，没有任何的分类，啊，没有任何的分别，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哈，这真的叫做有教无类啊，人人平等哎，对不对？好，那这也我觉得应了赛斯一直在讲的，只要有一个不快乐的人，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好，所以呢，我们拼命的想要帮助别人，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平安。没错哈，只要我们不帮助别人，你看着别人呢不开心，你自己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哎，让的好像自己要是有一些能力，你去分享。好，自己要是觉得还没准备好，你不用强迫说孩子啦，或是家人啦，或是朋友啦，一定要来学。你可能是自己先上了轨道，你体会到这个东西对你的好处。好，那你再去介绍人家来，你真的不用介绍什么，人家看到你的转变啊，就是最好的广告，对不对？好，那这个献父来，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呀？啊，我们这位可爱的哥哥，啊，
对，啊，说什么？
对啊，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有没有？有没有想要说的？有没有什么想要鼓励年轻人的？
嗯，我可以把我自己算成年轻人吧。
可以啊，年轻人鼓励年轻人嘛。
对啊。那就是，
他开始紧张，因为我差点要说他跟仁杰一样要变成长辈了。
嗯，是长了很多岁的长辈了。嗯。欸，对啊。所以那就应该讲我想讲的就好。
好啊，你想讲什么？
就是我就是自己这从去年回来到现在，嗯，然后就陆续有就是。
这样，你这么紧张啊？还是这样？你要喝水可以，你喝一口水，喝一口水再慢慢讲。我顺便也可以喝一口。嗯，
就是，对，就是其实自己的表达一直出不来，嗯，所以就会卡住这样子，嗯，然后回来学习一年多，然后就参加了读书会、静坐，然后五一四五道，嗯，就有慢慢的让比较松的地方是自己的身体有松的地方这样子，就本来自己的那个肩颈跟真的很僵硬，然后老师上次在说看到一个水泥柱真的是这样子，嗯，对对对，因为我自己也是感觉到自己的那种肩颈真的是感觉被绑住了，被束缚住了，然后其实是自己 有一个就是比较核心的想法，就是自己常常在这里这个读书会抱怨的，抱怨吗？还是自己常常讲的就是自己不够好的那个核心的信念这样子，然后才会衍生出来说，会觉得说自己现在这个状态可能会被别人看不起，或者是我做的什么事情可能出了差错，可能会招来别人的指责这样子，然后就是这样子种种的想法就被这些想法困住了，然后所以自己的身体也被困住这样子，所以带来的感受是，自己一直长久以来会有胃的比较焦虑的感觉这样子，带来这样的感受，所以，所以，那我大概我到底在讲什么？好，
你非常好啊，你好有进步哦，哈，对不对？啊，都看得到自己发生什么事了哈，啊，也知道这个水泥柱是怎么灌出来了。其实啊，他真的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你看现代人很多人都是有肩颈僵硬啊，啊，肌肉紧绷的问题有没有？啊，其实现在很多人身体真的都像水泥柱啊，啊，那为什么不能够放软下来？啊，为什么不能够放软下来？
因为就是头脑有觉得自己不能输，的那一种，不能放松下来的一个
硬，自我极高的要求，对不
对？
啊，不允许自己可输啊，只能赢，哦，那真的很可怕呀，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教我们的小孩说只准输哦，不可以赢哦，你千万不可以赢，好，这个你尽量放水啊，千万不要赢，啊，那你看看会有什么效果？也许这个小孩子会说，妈妈这样不好吧，我还是稍微尽力一点吧。可是我们通常的习惯是你一定要赢啊，你不可以输哦，然后那个小孩子就慢慢变成水泥柱了，对不对？
然后现在面对到的学生，在教的学生，他常常跟我说，老师我尽力就好了
啊，
就会发现说，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来跟我说尽力就好了，
对，
不要对自己期待这么高，
而且是透过小朋友，他在教小学嘛，对不对？
教国一的
哦，国一的，对呀，你看透过这个小朋友，他的学生来跟他讲，老师啊，你尽力就好了，好，你不要太努力教，怕教不好这样子。他说，老师你放轻松一点，好，你尽力就好了。也许我们会越来越多的时候碰到小孩子来教你，对不对？好，碰到小孩来教你，
然后就是在这一年多以来也，不知道在这地方哭了多少次，才能够让自己的那个在那个胸口的那个累积下来的很悲伤的感觉把它释放掉。就是刚回来这边的时候，读书会参加到一半会参加不下去，会跑到外面哭一哭这样子。然后在心灵陪谈的时候也是，那个老师讲没几句，我就没办法就哭出来这样子，就不断的让自己的那个悲伤，真的有蛮大的悲伤，因为怎么会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把自己困住了，困了这么多年，然后也压抑了这么久，其实压抑下来是不快乐跟悲伤这样子，然后现在就是继续不快乐吗？是需要的啦，对，因为这个不快乐已经累积这么久了，就是要让它走完吧。
很好，继续不快乐吗？啊，继续不快乐才会知道什么是快乐。啊，你一直都觉得自己很快乐，有的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快乐。啊，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习惯，老是要追求一个稳定的状态，啊，最好，而且这个状态是很好的状态，啊，假如你达到了那个很好的状态，你就希望它不要变化，对不对？啊，假如它一变化，你就会觉得我好像退步了，我怎么又不行了？可是假如没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话，你也不知道自己，啊，到底有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好可以开始练习拿掉我们希望有一个不变的什么状态，啊，有一个不变的状态，即便你觉得这个状态非常好，哎呦，我现在心情真好， 我一定要一直保持这种愉快的心情。你讲完没多久，你就会开始不愉快了，对不对？只要你每一次成绩都考得很好，我一定要维持这个成绩，不可以考得不好啊。那你下次只要有一点点退步啊，你就受不了。而且或者是你下次要考试之前，你就特别无来由的紧张啊，因为你怕退步。所以其实我们只要给自己定下一个我一定要怎么样，而且甚至要维持那个状态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很大的挑战就来了啊。所以我在想，县府其实点点滴滴一直都在转变，其实蛮好的。好像你现在就比较没有那么水泥了啊。那天静坐他坐在我旁边呢，我突然感觉到有个水泥柱坐在我旁边一个水泥柱啊。可是我觉得也是慢慢慢慢在打破一些僵化的思想。我觉得这么年轻就一直在打破僵化思想，你未来真是一片光明啊。哦，偶尔会有乌云，也要让乌云进来了哈，有可能一直都很光明这样，偶尔要有乌云。可是你知道每一天啊，在做这样的一个自我觉察，它的能力不会消失啊，甚至你会越操练越熟悉越习惯啊。这种去调整心态的一种能力，比你一直维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里要来得重要的多了。好，调整的能力比一直维持在那里要来得重要的多。好，因为我们真的很难没有变化，很难一直维持在一个你很渴望维持住的那个好状态，对不对？好，那因为一定会有很多的外境跑来，你想都没想到，你真的想都没有想到，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变化。好，它都不在你的计算里面。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不断的要培养应变的能力，对不对？好，只要你每个变化你都知道了，你就不觉得那有什么挑战。可是你常常在练习好应变的能力，其实这个能力它一直都会是你的，它不会改变，它也不会搞丢，对不对？它不会丢掉。可是你一直要维持在某一个状态里，好，那个挑战很大。只要有一点好，有点失落，有点差池，那个变化来了，你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有些孩子书念得很好，可是出了社会有一些变化来了，哇，完全没有应对的能力，很快可能会被击垮。可是从小可能有很多挫折的人，反正被骂多了也都有应对的能力啊。所以出了社会万一挨老板骂挨同事骂啊，有一些不顺利的时候，反而还比较有应对的能力。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只要你从小就这样一直好好的保护这个孩子啊，让他免受挫折，你看啊，长大的时候你出了社会，你又不能够24小时跟着他，对不对？结果呢，只要老板讲一句重话，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过重话，马上身心受创，是不是这样子啊？有一个个案就跟我讲，他其实很困扰，因为他的孩子呢国一嘛哈，女孩一直都好乖，结果最近因为这个替妈妈讲了几句话，爸爸就火大，本来答应让他去游学，就说不给你钱了啊，你没有程度你不能去。后来这个妈妈替这个女儿很伤心，她觉得是我们夫妻的之间的事情，为什么你要这个迁怒到小孩。然后呢，这个妈妈就很懊恼。那其实呢，像这种事件家里面很多。好，那因为先生本身呢，当然我们说一家之主啦，掌控经济大权啦，好，这个我要给你就给你，我不给你就不给你，只要你不听我的，我就经济制裁，对不对？啊，经济制裁在一般人的家里面，经济是一个最好制裁对方的方式嘛。好，那但是也相对的，就是因为他没有别的方法来制裁你，他只能用经济制裁。好，这也表示说他常拿你束手无策，可能对家庭的成员嘛。后来其实我就跟这个妈妈讲，好，我觉得你也不要太替孩子难过，因为孩子不可能一直在你的保护之下都没有挫折的长大，这样反而会令人担忧，对不对？可是他现在就在面对，其实人生没有如你以为的，不是像小孩子那个时候看到的美好的，像卡通影片那种好、啊、美好的那个内容，事实上都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事情要发生，跟着你的年纪慢慢长大，这些事情都会一样一样的发生。所以我就跟这个妈妈讲，我觉得你不要太替你的孩子难过，好，你倒是可以好好跟你孩子谈一谈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啊，也许也可以让他知道爸爸真正的一个心态是什么。然后这个妈妈，你自己的压抑，你很不愿意接受经济制裁，你觉得你在婚姻里面没有办法施展能力的这种压抑，才是你真的要好好去面对的地方，而不是忙着要去替女儿解决问题。好，忙着只是心疼女儿，好，忙着只是越心疼女儿，你就会越气你先生，对不对？因为这个方向啊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只想解决女儿的问题，可是他没有看到，他其实很大的火气跟痛苦是来自于他在这个家庭里面他没有发挥的能力，他不能够发挥他自己，他是被压抑的，而且是受到经济制裁的那一个。假如他过去也有自己的事业，因为孩子留在家里面，那就更怄了。所以你看真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并不是女儿被爸爸骂了，关键是他的情绪很多掺杂的他自己个人在家庭里面被压抑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孩子的爆发伤心痛苦难过跟他爸爸的冲突好像是为了妈妈发言而发生的，但事实上他也把家里面一直压抑的一个不开心的能量给爆出来了。否则你看女儿听话啊，太太闷不吭气，这个家里面有没有像一个未爆弹啊？好，只是等待时机嘛，等待时机而已嘛。那刚好有一个事件来了，它就是一个隐性把这个家里面的问题爆发出来，对不对？爆发出来。好，那我也听了一个这个个案在跟我讲啊，他对某某人一直都不尊重他感到非常的气愤，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呵呵，就一直在很气那个不尊重他的人。好，然后我就说啊，他都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可是你为什么一直把他放在心里？有没有看到我那一篇啊？对呀，你说他不尊重你，他什么都不问你，他常常欺负你，好，不把你放在眼里啊，你气得要死，你一提到他你就气，你已经气他气很久了，你不就是把他放在你的心里吗？好，他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可是你一直把他放在心里。好，然后他一听就觉得很有趣了。好，你越气的人，你越觉得他不尊重你的人，你越甚至我们说越恨的那个人，各位好，人家就不尊重你，没有放在眼里，可是你看你对他的那个情绪就把你一直紧紧的心都揪着，有没有？因为你在意，好，人家根本就是不断的丢垃圾给你，可是你却不断的接收那个垃圾。好，这个时候讲着讲着啊，你看他就看到他内在里面他的气愤就是来自于他觉得他没有被尊重，他没有被尊重，而不是只有对方的什么不守信用啦，啊，做了这个做了那个的不开心，而是他觉得他踏到他的地雷了，他觉得他内在里面没有被尊重，那很气人家没有尊重他，他的内心里面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最生气人家没有看中他，没有尊重他的人，因为你没有尊重我，心里面就好生气。他的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什么成分，才会被这样的一个行为引爆了他心里面的炸弹？当然啊，好棒啊，自卑。还有呢，一直有一个好强不认输一定要做得很好的那个部分嘛。啊，你对我不尊重表示什么？你看不起我嘛，我不够好嘛，你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嘛，是不是？好，所以各位，我们常常都放了很多不把你放在眼里的人，你全部都放在心里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对谁念念不忘，你对谁那个哈恩怨都无法厘清，有没有？你最气什么人？好，你最讨厌什么人？好，你老是说他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那个人，好，你手就不要一直指他，因为人家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他都没有看到你的手指头在指他，他看都没看见。可是你要回过头来啊，手指头指向自己啊，我心里面为什么一直把这个人放在我的心里面啊？为什么一直放在心里面？他对你影响是什么啊？他到底要引爆你内在的什么？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所以问题不在那个人啊，在他在你心目中他为什么会站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他在象征什么？好，这个人他对你讲的那些让你痛苦的话，其实那个人 跟那些话都是象征性的意义，对不对？它在你的心目中它到底象征什么？哦，所以刚刚讲那个例子，他一直气那个人不尊重他，那这个不尊重象征他内在里面一直很渴望被看重，对不对？一直希望他是重要的，好，他是能够被看得起的，大家了解吗？可是假如你心里面是一个很有自信心的人，好了啦，好，假如你心里面觉得我心里面很安于我的状态，好，我觉得我是一个就在我的状态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不错的人，我基本上的有一些自我的信心，好了，啊，那个人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你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吗？不会嘛？啊，你甚至还可以加上几句话，对不对？后面可以加上几句话吗？加上什么话？啊？对呀，你看不起我有什么关系？我都还看不起你呢。比如说啦，这是一般的吵架了哈。那也许那个人他对他的不尊重，他马上就看到说啊，是他自己内在里面有什么状况，跟我无关。好，各位，当有人指着你的鼻子在骂你的时候，不见得都跟你有关呢。你有没有发现？好，当有人在说你不够好的时候，不见得跟你有关呢，是跟那个手指头指的你的那个人才有关系，对不对？啊，他的内在里面可能愤愤不平，你刚好在这个时刻出现了，他找你开刀，好，利用你在他的面前，利用一点小小的这个冲突，来引爆他内在里面的早就一直在那里等着爆炸的那个炸弹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中计。我们为什么会中计？因为我们对自己也是有很多负面的评价，是吧？我们对自己有很多的负面评价，我们就很容易被人家引爆。假如我里面没有炸弹了，他怎么点火也点不燃呢，不是吗？好啊，他要是一点你就爆炸了，你知道你心里面有多少炸弹吗？是你的心里面有炸弹，他才能够炸你吗？你才会那么的大的反应。可是假如你心里面没有炸弹，他拿什么东西炸你啊？火都点不起来嘛。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练习，对不对？很好的练习。好，所以我相信你心里面也是有很多炸弹，对不对？哎，然后怎么样我把这个炸弹这个还没有爆之前呢，好，是不是怎么处理它就不会爆了？炸弹啊，我说像真正的那个炸弹什么东西拆掉了它就不会爆了？隐性是吧？把隐性拆掉嘛，哈，好，那个可怕的那个会点燃炸弹的隐性拆掉了之后，你看这个炸弹在心里面也没有什么作用了，自自然然你就想把它丢掉了，可是那个隐性一直在那里，人家很容易就把它点燃。所以各位，我们看到有些人很容易发脾气，像我刚刚讲那个个案，那个爸爸很容易发脾气，动不动就发脾气，你不可以跟他忤逆，你不可以跟他对抗，这在代表什么？是不是他的心里面有很多炸弹，而且都滚在那里哈，那个隐性一个一个都在那里，你随便点一个它蹦一下，点一个就蹦一下。所以这个爸爸心里面有没有很多的问题？否则他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被点爆？好，所以各位，你要是很容易被激怒，那你就知道你的心里面有炸弹，那个炸弹是你自己摆的哦，不是人家摆的。好，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你的安全了。好，你有很大的危机哦。好，你有很大的危机。可是当人家要来引爆你，假如爆完了之后你松了，轻松了，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个炸弹会在你的心里面，它炸开了什么东西，它炸开了什么东西。好，所以你看刚刚那一家人，爸爸心里面有很多炸弹，妈妈心里面有没有很多炸弹？有吗？我刚刚就说他会觉得在家庭里面当家庭主妇有志难伸，被压抑，被经济制裁，对不对？他只是拿女儿当一个点火的人。好，那女儿心里面有没有炸弹？本来他一直都还没有，他不知道，他还在状况外。可是妈妈的那个心里面的炸弹，再加上爸爸心里面的炸弹，这个家里面有没有其实储存了很多炸弹？好，其实这才真正是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家庭里面应该是父母亲是主要的角色，父母亲要好好的去向内去探讨， 去看看我心里面到底装了多少炸弹，我能不能够一个一个把那个隐性解开啊？假如不能的话，其实都是透过外在发生的事件来引爆它，你才有机会让它爆开，爆开之后你才有机会看到你到底怎么了啊？你为什么会把这个炸弹放在心里面，是不是？你看，假如一个炸弹叫做自卑，好，叫一个叫炸弹叫做我不够好，好，一个炸弹叫做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有没有很容易就被点燃了？对呀、啊，人家走过去瞄你一眼，你看那些路上混混的，拿棍子就来打你了，你刚为什么瞄我一眼？那他里面有什么炸弹？一定就是非常自卑嘛，觉得你一定看不起我，所以你才会这样的瞄我一眼，是不是？打完了人家才发现人家根本就斜眼，天生斜眼，有没有可能误会很大，所以根本跟那个人没有关系，那个人天生斜眼，他不是故意要瞄你，结果你把他给炸了啊！你自己内在的炸弹因为他这样你炸掉了，你后来才发现人家是好无辜哦，人家好无辜。所以所有的炸弹你会被炸开来都跟你自己有关，因为这些炸弹在你的心里面是你把它摆进去的，你把它摆进去的，蛮好的，我觉得这个比喻蛮好的，好、啊，蛮清楚的，对不对？啊，一个炸弹是自卑，一个炸弹就是我不够好，一个炸弹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好、啊，还有一个炸弹是什么？恐惧啊，有没有最常有的？啊，怕没钱呢、啊，也是一个炸弹，有没有？怕交不到女朋友啊，也是一个炸弹，怕教书教不好，有没有？太多太多了，我们放好多炸弹在心里面，啊。所以我们在学习赛斯心法，就是我们在他还没有被人家点爆之前，我们自己已经知道怎么回事，把那个隐性拔掉啊，省得被这么容易就被炸开来了，是不是？嗯，好，同学有没有什么想法？嗯，